好了，我们接下来我们认真的，我们就一起来领受今天神的话。我们的温故知新，我们谈到了美丽和魅力，已经涉及到灵性了。所以魅力我们破解了一些东西啊，美丽我们也可以说是定义了一些东西。所以世人现在所说的美丽啊，实际上呢就是亮丽了，越来越倾向于亮丽啊，很直白，亮就是跟青春有关系。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都希望青春永驻啊，当然这是一个虚幻啊，人无论打什么药吃什么药，青春慢慢的都会过去的，只不过会延长一点而已。所以亮丽呢是外在的，亮丽呢是可见的，亮丽呢是好像是可以做一些东西的，但实际上呢是人是没法挽留的。所以美丽即亮丽，那么这里边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打扮加生理啊。你说我生理不够亮丽怎么办呢？那就没有办法，那是常常有些孩子啊，有一些年轻人有点自卑，那就很难办啊，因为他把美丽，现实当中的美丽，因为人犯罪以后，灵眼关闭，肉眼打开啊，从一个荣耀的属灵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叫做肉眼凡胎，变成这样，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外在的生理了。尤其是当我们进入青春期啊，男孩子女孩子啊，在谈情说爱的时候，所以男生怎么样呢？男生无论是多么唱高调，哎呀，我爱中二的，但是谈对象的时候，哎，长得怎么样，都是这样，哎，都是看生理的啊，所以这是大家呢都知道的啊，不是心照不宣的问题哦，我们都公开谈，其实也无所谓啊。曾几何时，大家不是这样吗？你我他不是这样吗？所以呢，就是生理的，我们要挑啊，生理上的啊，我们姐妹也要挑啊，帅哥啊，等等，都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差一点的啊，我们就去做面膜啊，然后做拉皮儿啊，然后接下来实在不行呢，我们再做点整形等等，打扮加生理。所以这是人犯罪以后所做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可以陷入一种死循环啊，这样的循环其实是非常局限的，因为把美丽就限制在青春靓丽限制到脸蛋的那个生命当中最局部的那一块，可见的那一块，就是脸蛋占人体的可能不到 5% 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美丽了。所以这样定立美丽，所以我们的人呢就变得越来越局促啊，越来越小家子气，越来越受制于这样一点点的啊外在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把美的东西的等同于亮的东西，所以人类走向了对美的追求的一种误区，变得越来越肤浅，越来越浅显，越来越俗啊，越来越俗这样情况。但是呢我们知道了魅力这个词啊 charisma 原来源于圣经的 charisma 啊 charisma 原来这个 charisma 这个词叫做 charis 啊，这个词就是什么，就是恩赐的问题。恩赐是什么呢？恩赐是从神那儿来，那么具体到圣经来讲，我们到了新约，那么圣灵加给的恩赐有一种特别的恩赐啊，包括普遍的恩赐是神加给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性，都有一些谋生的手段啊，因为他要治理，所以神给每一个人有普遍的一个东西，那就叫做天赋。但是呢神建立了他的教会，所以他就有一些特殊的恩赐要给教会当中的他所拣选的门徒，他所拣选的这基督里的生命的肢体，所以这样呢就有一种特殊的恩赐是我们信主以后神加给我们的。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向神求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委身在基督的身体里边，立志于为着这个身体的发育健全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立志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神那儿得到这样的恩赐。这种恩赐叫 charis， 这个词原文 它是什么呢？喜乐的意思。所以神最终给我们很多的恩赐都是由他本性，就是属天的三位体神当中的一种喜乐。同时呢，他要把这种喜乐最终加添给每一位门徒，使基督的生命是喜乐的，在基督里的所有的门徒是喜乐的，在基督里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肢体最终达到喜乐。所以喜乐是基督身体长成的一个见证，喜乐是基督身体成熟的一个指标，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叫做魅力灵赋予啊，然后给你为何意。所以灵这里边的灵，紫色啊，象征的是圣灵的意思啊。魅力原来是圣灵的，它不是一个好像是捕风捉影，好像是完完可遇不可求的，不是的。魅力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所赐啊。所以恩赐虽有区别，但是灵却是一位被圣灵所赐，神所赋予的。那么它跟先天的天赋异禀，那个天赋还不同，这是一个你信主以后给你的啊。所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特殊的一个合一，就是那个合一，所以圣灵所赐的合一啊，是为了那一位主，一位一个信啊，一个喜，也为着一个身体，一个灵和一个指望。所以魅力灵赋予给你为何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要在外边去找了。所以这里边多说一句啊，原来人的价值啊，都是因为你要在一个合一的，在一个人际关系当中有的。你设想一个天才，他的天才可能智商200啊，超越了什么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等，但是他整天呢关在自己家里边苦思冥想啊，自己可能也博览群书等等，但是呢他也不跟人交往，也不发表任何的言论，也没有微博、微信，也没有什么推特啊，然后自己呢就是自娱自乐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慢慢的他的价值呢就会萎缩，他的整个的生命各方面会萎缩，因为呢他不在一个关系当中。一个没有关系的人，他最后它的价值是零，然后它价值零，实际上它外在的价值和内在的真正的天赋慢慢的都会失去，所以这个人就会进入一种枯干的状态，江郎才尽的状态。所以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他谈过什么呢？他谈过说人的价值啊，所谓的人是什么呢？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只有在关系当中才有价值，价值是被一种外在的客观的关系所衡量所确定的。如果一个人躲进小楼成一统，即使他是一个绝对的天才也不行。所以基督教绝对不主张属灵的个人主义，也不主张属灵的个人性的啊，一种盲目的一种个人灵修主义啊，搞效法什么沙漠教父，退到没有人烟罕至的地方，然后做一个特殊的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人，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基督教和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爱众人还是爱弟兄，我们都需要在一个生命共同体爱的关系里边成长，发挥自己的恩赐，得到进步的恩高，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所以带出你的魅力无限，魅力四射，带出你的真实的，不是为着你个人谋得某种影响力的魅力，而是为着合一，为着基督的身体。所以人只有真正的一粒麦子埋到地里死了，才能真正结出许多子粒来，就是这个魅力的一个主要的原则。所以神给我们魅力是让我们舍己，带出为着合一。当我们真正舍己的话，这个魅力怎么样呢？就是力上加力啊，带出这样的。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走偏，不要走一种孤绝道路啊，走进小楼成一统的道路啊，不要这样，而是荣于大家，舍己为大家。所以这个时候神怎么样呢？就会高举你，就会荣耀你啊，所以你就会被神所抬举，正像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真正的谦卑道空，本有神的形象样式，最后舍己于死在十字架上，反而神让他升到至高啊，地上一切的，地上天上啊，地底下所有的，都要真正的去敬拜他啊，尊称他为主。所以这就是神 的定律啊，他要是谦卑的升高，然后骄傲的降卑。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谈今天的这个信息了。那么今天的信息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针对性。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的人生啊，在少小的时候有一种少小骄狂，然后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有一次初生牛犊，然后呢左冲右兜啊，然后横冲直撞，我们觉得这个孩子聪明啊，这个孩子有魄力啊，这个孩子有胆量，这个孩子有精气神啊，这个、孩子等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如果他还这样呢，我们就觉得这孩子莽撞了，就不是一个好像有勇气有魄力了，不是说莽撞了。等到二十五岁还这样呢，我们就说他鲁莽了啊。三十岁就是这个人没脑子了，到四十岁还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难以哉难以哉。孔子说难以哉难以哉，这个人太差劲了，这个哎呀，他不知道他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就这样了。然后到了四十岁、五十岁，慢慢的走向边缘化，最后呢啊，就走向了一种孤绝的状态、枯萎的状态。这些孩子有的时候是精神饱满的、血气方刚的，而且呢，有的很多的人是有天赋异禀的、有才智的，所以他不懂得如何去维系、去发展他的美好的天赋，使这个天赋当中呢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他没有找到这个源泉，反而一味的强行的就是蛮干啊，是自己的可以说是一种一种完全是靠着自己，为着自己的一些口瘾，过一些的嘴瘾，过一些口瘾啊，一时之快走这些路。所以这样呢，这些人最后就走向了一些非常难办的一些状态啊，以至于最后这个路越走越窄，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的生命会不会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如果找不到我们的真正的天赋的源泉，我们找不到不停的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种火焰、生命的一种灿烂，不断的能够加添这里边的，就像灯一样不断的加添这种油，而且呢加添的很好，让我们持续的可以发光，持续的可以燃烧，持续的可以照亮大家。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源泉，就好像一个油灯一样，你加了很多很多很多，最终如果找不到这个源泉，没有再添加了，所以它怎么样呢？它也会烧尽啊。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油干呢、灯尽。一个人到油干灯尽的时候，有可能是老了啊，生理上的，有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江郎才尽，你就油干灯尽了，最后是感觉好像是越来一年不如一年的那种感觉了啊，所以江河日下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没有可能这样呢？是有的。所以人生到了，比如说到了我这个年纪，人过了中年，我们再看个人，我们再看历史，我们走进历史，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天才性的人物，最后到晚年都日趋落寞，落寞到一个程度，最终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一种凄凉的晚景啊，凄凉的晚景。你比如说李白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李白的斗酒诗百篇是多么狂傲的、狂放的一个天才呀，号称诗仙的这样。但是到了晚年啊，一点一点的萎缩，一点点的枯萎啊，最后他晚年的诗和他的早年、青年的诗写的都不一样了。晚年的诗喊着一种悲怆的、抱怨的，为着自己跟这个永王啊李林要叛乱。实际上呢，历史上不一定他叛乱的啊，是，但是呢，他确实在安史之乱当中跟这个永王去在一起啊。而当时的唐肃宗呢，是认定这个所谓的永王李兰是叛乱的啊。历史上呢，很可能这是一个冤假错案啊，这是案。但是呢，他因为自己还是不放弃自己的一些好像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这样的情况，所以就盲目的跟从了，最后就会发现他没有把 投入住历史的一个大的脉搏，最后走向了一些非常凄惨的东西。那有些人还不如他啊，也我以前谈过像陈子昂这样的人，虚拟的啊一些形象，比如说像这个谁啊，像林黛玉这样的人。那么这些古人呢，当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有一些唏嘘短叹啊，有一些人非常棒，但是呢他也生不逢时，没有跟那个大事啊相协调相融合，我们也感觉有一些悲哀啊，比如说这个陆游这样的人，辛弃疾这样的人啊，包括王安石这样的人啊等等，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些人呢，我们现实当中这些人啊，我自己牧养的这些人，我们年轻人，我们可以看到年轻时的真正的像水仙花一样啊，这样的水灵啊，这样的灿烂，这样的活泼啊，这样的哎呀，真是拿出来的时候，真是一个上帝的杰作，这样的一个生命，就像孩子一样啊，那个清澈啊，那个生命的那种珍贵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哎，一步一步走向啊，走向这个青年，然后中年这样的情况，你就能感觉到生命的憔悴。这个憔悴不简单是上了年纪生理上的憔悴，而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命定而变得一种婆婆妈妈啊，一种为着啊生计，为了孩子油盐酱醋茶啊，然后为着升迁，为着自己的一些情况而。最后去焦躁啊，去忧虑，去这样的，所以陷于这样的一些非常孤单苦闷的状态。所以生命都是这样。那我们还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啊，也是非常的啊灿烂啊光明灿烂的这样生命，实际上呢慢慢的也会走向一些很奇特的一种落寞，好像这样的一种落日的余晖，好像是落日提前到了，好像就好像是冬天的北方的冬天的太阳到了，本来啊夏天七点还能在那亮亮的，可是呢没有到四五点就开始进入黄昏状态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人生提前会进入一种灵性的暗淡，生命的一种暗淡，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破解这个东西，要解开这个东西，要回答这个东西，至少我们唤醒这个东西，让大家珍惜生命，让大家确实我们的人生很短暂，人生非常短暂啊，真正的啊，如飞而逝，像这个摩西所说的，非常快速的这样就逝去了。但是神还是让我们啊，像流星啊，像这样的一个彗星一样，能够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做出美好的见证，划过天空，带出璀璨的这样的光明。我们的生命实际上这样的啊，我们中国人也常常的啊，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总是要活得明明白白，要活出点声响，活出点啊这种光亮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经过了人生的这样的一种思考啊，我们包括啊借古啊，然后观今看当下，然后借人然后看己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我们走的道路是感觉越来越宽，越来越舒畅，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局促啊，越来越不太对。好像自己的很多的理想各方面在日益的一种消沉，好像被消磨掉了，提前的被消磨掉了。不是，有些可不是这样，有些人的话哇，他走啊觉得越来越灿，越来越光明，所以你跟他四五岁十岁的时候啊，就像袁隆平一样，我九十岁了还有没搞完的，那个没搞，我要到海滩去，我要搞啊海盗啊，叫做海滩道啊，等等啊，盐碱道啊，你就能感觉哇，他的气势如虹啊，越来真是能够想象到何为所谓的神说的，有的人的生命是一个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的生命，哇，荣上加荣的生命。而有些人呢，开始是很灿烂的，一颗好像是晨星，而是慢慢消沉啊，提前进入了一种什么的黄昏，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思想人生的这个路啊，人生的这个大问题啊，人生大问题，我们的生命如何跟背后的一个命运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相会，而且跟它同行带出了啊，就是所谓的啊这样的一个利上加利的生命啊，这样的生命。 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我们年长的也不老，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也有可能突然间找到了这个感觉，找到了这个原则，我们能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那么年轻人发现，哇，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哎，我现在发现，如果我不注重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是提前进入这种东西了。我们在中医当中有一种病症啊，它其实是比较广泛的，叫早衰。早衰啊，心理学有早熟，对不对？有少年得志，有早，但是呢，它在生理方面有一种早衰的病。早衰是什么意思？就是生命力很旺盛，青春期的时候，壮年期的时候，他出现了许多的超越他的，比如说壮年到了中老年，老年呢到了垂暮，然后少年的时候到了中年的一种生理特征，这就叫早衰啊，早衰。我们不要进入早衰，我们要如日中天，每天哇都有如日中天的那样的感觉，这才是对，这才对。虽然我们的肉体各方面一天日渐摧残，但是我们灵里边是一天心思一天，因为有保罗这样的东西，所以他里边无论是孤独背叛在作奸，但是你会发现他气势如虹的整个生命如日中天，到他晚年写出的东西就更加的璀璨。我们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对生命的一种把握觉悟和责任，对自己负责，对神给我们的这几十年在这个宇宙当中时空当中如何做见证，如何活出来。所以这要活出一个明明白白的人生，而不是一个浑浑噩噩不明不白的人生，不要这样。所以你看呜呼哀哉，你看这个里边谈到了圣经和启示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历史的史实就是这个无花果树。因为无花果树在神也就是创造它的主面前，它竟没有任何的果实。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无花果树是不是在不适当的季节神对它有苛求，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无花果树它是有造物主所设定的一些功用的，所以当造物主在它面前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些不当的东西，没有达到这个预期，所以神这个里面就出现了不是一个利上加利是一个衰上加衰就是说这个树因为它没有这个东西就再也不要结果子，所以这个什么样的无花果树就眼见着它哇就枯萎了，所以这个无花果就枯萎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圣灵把它放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当道成肉身的主短暂的火来到人间33年半的时间，而在他宣教当中的三年的时间，这是人类历史跟神永恒之神的一个交汇点。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东西在神面前都完成一次检阅，完成一次检阅。所以神呢也把他自己的心思然后向着人类做了一次宣告一次宣告。所以这个宣告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位创造主也是保护主，也是恢复主，救赎主，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在他的命定，在他的旨意，在他的权柄下。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跟他相交的时候，和他心里与他同行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相反的过程，就是所谓利上加利的过程。如果跟他相对的时候，不合他心意的时候，他借着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也告诉我们，那么他的生命的一些美好的东西，甚至最基本的东西也可能被主所不用，弃之不用，甚至把它夺去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神给我们上好的天赋，然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又可以把天赋和服侍主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恩上加恩的这么一种可能性，一条出路，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使用，我们没有看到身体，我们只见个人不见身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后的结果神怎么样呢？拿去，我们就像这无花果树啊，我们可能也会出现日渐枯萎的状态，明白吗？所以我们要警醒了。我们要总结这样的一种生命现象叫什么呢？就叫做高分低能孤陋顽梗，然后郁郁寡欢枯萎凋零。 这就写了一种生物。什么叫高分低能呢？就是从智商角度来讲，我们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理性作为人的人性当中最基本的一个本能之一叫做智商。所以有些人他的智力相当不错，能力相当不错，天生相当不错啊，高分低能。但是呢，我们说的高分低能还不是简单的世俗的啊，做一些事低能，就是高分。但是呢，在属灵的方面，在基督的身体方面啊，在教会建造方面，在属灵生命共同体的维护方面，以及神的家园的开拓方面，他是低能的。他的所有的高智商完全不给神用，也用不上啊，这样，所以就变成了高分低能，就是先天的状态非常好，但是呢，不给神用啊，神也没法用他，用不上他这样的情况。然后孤陋顽梗，孤陋顽梗，孤呢就是孤独，他的生命有一种孤独的气质，很奇特，就是不合群。我们说的不合群，因为什么呢？他自我太大，自我太大啊，有的是自怜，有的是被。自傲啊，一般自傲的人背后都是自怜自卑啊，自卑的人有的是常常表现自高自傲啊，我以前说过了，就是总的来讲，他的继承的一种状态是内在是孤独的，外在是孤家寡人，形单影只的，这叫做孤。陋呢啊，一个孤独的人，他一定最后是孤陋寡闻的，因为孤独的人他无法带出生命的体验，生命的一种需求和被需求啊，你可能帮助别人，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更加的精明啊，你可能需要别人，当别人给你帮助的时候你就更加的饱满啊，这样。所以孤，当一个孤的人的话，他一定漏啊，他以后他的各方面的见识，各方面来讲就是经验呢，我们常常中国人说叫人脉呀，还有很多的体验呢都会少啊，所以孤陋顽梗，顽梗他就会陷入一种刚愎自用，陷入一种啊，就是画地为牢啊啊，自己把自己就圈住了，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固执顽梗啊，特别的这种固执，应着景象啊，也就是圣经所谓应着景象。而这个应着景象呢，出于自卑和自尊的关系，所以他就更加的孤陋，更加的孤陋以后呢，就更加的顽梗，更加顽梗就更加孤陋，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正反馈系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走单啊，然后他被边缘他孤陋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孤陋，然后为着他的孤陋呢啊，他表现出一种倔强啊，美其名曰我不留俗啊，我处污泥而不染，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我不走世俗啊，我是神所称起的圣洁的样板。他给自己标榜，他给自己丰盛啊，罗马天主教丰盛，他自己认为自己圣人。我们有多少这样？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有些传道人啊，本身他性格有缺陷，然后他不能够跟弟兄们美好的相处，同时他又不能够甘居一种相对落寞的地位，所以他就会带着一种挑剔的耳朵听到啊，然后再看见证，他用着放大镜在放大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些弱点啊，一些生命当中的一些瑕疵，然后他就说这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归正啊，多么的不得了等等等。实际上这都是人生命当中的一种罪的反应啊，这种表让他变得更加的完整，更加的孤独，更加的孤陋啊，更加孤陋。所以我们不要走这条路啊，不要走这条路。然后就出现郁郁寡欢，他真实的生命的状况是一种郁郁寡欢的生命啊，因为人被造是有三一性的，是有社会性的，一个孤独的人他不可能喜乐的，所以喜乐是身体的喜乐，喜乐必须由一个美好和谐的关系，有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是在一个美好的关系当中才有喜乐，所以有关系不能保证喜乐，但是没有关系一定不能喜乐，所以一个关系啊，我们把这个关系变得爱的关系，有爱的关系，信任的关系，他就会喜乐，喜乐。那孤独的人是不可能喜乐，所以他就会郁郁寡欢，然后怎么样？生命就凋零了。啊，这样的生命他是不可能璀璨的，不可能真正的这个啊，郁郁葱葱的，不可能的。看到没有？你看，第一个高分低能谈的是理性。孤陋顽梗谈的是性情啊，然后郁郁寡欢谈的是情绪，也就是 emotion 啊，真正的情绪，然后枯萎凋零是谈的整个的生命，也就是理性、灵性啊、感性，还有什么德性，这几个方面在一起都不能够达到神创造你那个时候拯救你希望你应该有的状态，应该有的在基督身体的关系的状态，所以呢 你就陷入了枯萎凋零。对的，所以有一些人不要以为你得救以后万事大吉，就必有喜乐，必有恩赐，必有各方面的使命，充实的生命，充实的信仰等待着你，不是这样的啊！有可能即使得救重生以后，你也有孤独，孤独当中你怎么面对？你是真正的慢慢的被爱所充满，然后舍己，然后与人为善啊，然后积极的去服侍别人，然后慢慢恩上加恩的，你还是慢慢的陷入了玩梗，为自己的孤独找一些借口，然后就进入郁郁寡欢的状态，最后你的灵命也会凋零的。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讲题就很关键了，灵性和灵感啊，灵性和灵感，我们本然的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圣灵充满吗？灵性活泼吗？所以啊，这个你经常不是说悟性通达，灵性活泼吗？对不对？啊，灵感也是中国的各大文豪谈起来更好的，我们又谈到了，原来灵感不仅仅是文采四溢，而且灵感是有许许多多的感动，许许多多的一种负担，许许多多的一种先知性的能力等等都会出来。那是多好，那生命当然就不枯干了。我有这样的东西，我也不要自吹自擂了，也不要自暴自弃了，也不要自欺欺人了。什么叫自吹自擂？没有的说有啊，什么叫自暴自弃的？没有的就说自己没有，夸大自己没有啊。什么要自欺欺人的？就是我没有，但是呢，别人有，我恨人有，笑人无，然后我就给自己找借口，然后就走向一种刚愎啊，一种孤独的状态，这些都不同。啊，无论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啊这个自吃自擂，都是不对的啊。那么你看后面这幅画是紫色的，尼博士比较喜欢紫色，紫色代表着荣耀啊，代表荣耀。这是什么呢？这个啊，是我有一次啊，在美国啊，在美国我们行程当中的一个。这个很晚了，11点多了啊，然后我们在哪儿呢？在美国的西海岸跟一个老传道人，我们一行三个人，我们一行走到11点了，没想到那个路这么长，是1号线，它旁边就是加利福尼亚，就是太平洋，然后我们就走那线啊，走到晚上了，黑吉子的也看不到海景，那海景很美的啊，很美的，然后我们就找一个店住下。找一店住下，那时也很黑了啊，不知道这个店到底怎么样，所以随便就住一晚。结果我们早上起来啊，哇，一看不得了了，那个海滩上，哎呀，长得非常丰盛的这种薰衣草，这个薰衣草非常漂亮。当然这幅画不是，这幅画是我网上下载的啊，我找那幅画我没有找到啊，没有找到，但那幅画也很美啊，非常自然的美。啊，非常自然的，所以我用这样一个背景反映出我们生命的美，生命的丰盛。你看这薰衣草多么的丰盛，多么漂亮啊，多么的啊一种丰盛啊，丰盛这样。所以我们象征着一个人的灵性与神接轨以后，把他的先天的恩赐和后天的恩膏结合起来，然后带出了哇，一天心思一天的。啊，时时都在状态，时时都在高峰，时时都成为啊一个有高峰体验的人，这样的人，那么多么好啊！所以我们总结几句话，叫做灵性活泼啊，杳无踪影啊，灵感泉涌啊，飘忽不定。这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梦寐以求呢？就是上一句话。啊，我们说的是灵性活泼，这非常好的，我们都需要悟性通达，灵性活泼。你经常说啊，什么啊，德性啊饱满啊，悟性通达，灵性活泼，这不是人性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吗？啊，灵性活泼我们都要追求，但是它杳无踪影啊！我这个灵性是圣经其实最奇妙的，也是我们最难追求的。谁不想圣灵充满？谁不想满有圣灵？但是怎么找啊？找不到啊，等等，对不对？所以这是最奥妙的东西。那我就学圣灵论吧，学了半天都是一些教条教义，我也学不出来。最后应用我也不知道怎么应用，怎么的最后能达到圣灵充满？现在是这样。然后灵感泉涌，哎，灵感啊，我才思泉涌，多好啊！像苏轼写的，你看苏轼在写他灵感的时候，有非常非常 啊，奇妙的描述。他说当时啊，这个劲儿来了以后，哎呀，就是赶快下笔，真是下笔如有神呢，下笔万言，匆匆的草就诞生。哎呀，就一口气啊，我们常常叫做一气呵成啊，这哎弄完以后啊，不知道怎么样，这个走了以后了，忽然间就没了，没了以后就感觉语塞啊，就感觉鼻塞，就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伟大的一些人物，伟大的文豪，他都有灵感的东西啊。据说像鲁迅呐、像贝多芬呐，有的时候写作的时候，他们吭哧吭哧没有灵感的时候，写的时候是很费劲的啊，大汗淋漓的，要准备好几把手毛巾在那擦汗的等等。但是灵感来了，哇，这非常棒，飘，这个简直爽得不得了啊！但是现在心理学告诉我们，这个灵感呢，跟灵感有一种非常相似的一种情况，叫做心流啊，心流的状态。啊，就是他研究灵感怎么获得，原来他发现灵感当中呢，有我们对任务的分配、任务的定义，怎么去设计这个任务，同时呢，也有跟大脑啊这个活动、精神活动当中的一种配合啊。当精神活动当中出现了所谓阿尔法波的时候，在阿尔法波比较正常情况下，人的那种才干、那种才思是最好的状态等等。现在心理学啊、生理学啊，尤其是精神的啊这方面的心理学研究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观念，但是就是告诉大家，灵感这个东西是确实存在的，古往今来是有的。那么进入了整个的基督的身体，进入了信仰当中，我们更加的明确，这个灵是从整个创造宇宙这个灵来的啊，神来的，而这个灵感必定跟他有关。若我们跟这位真正创造宇宙万有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有美好的关系，我相信我们的灵感会出现爆棚井喷啊，就会出现很奇特的生命的状态啊，这是我们坚信的。尤其学了魅力以后，我们知道不错，确实是这样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啊，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无论是如啊，就是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希伯来文，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希腊文叫做 Pneuma， 其实这个希腊文的古希腊文读音呢，它的发音是这样的啊，大家稍微能学记一下，记不下也无所谓啊，它叫 Pneuma， 就是这个派啊叫坡啊派，这个也发音的啊，这个也发音的，在英文当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词啊尤其是辅音它不发音的，但是呢在希腊文这种辅音也发音叫做 pneuma， 它有一个短促的 pneuma 这样发音。所以我们现今的发音呢，很多现代的希腊文发音就是 pneuma， 其实呢古希腊文发音不是这样，它是一个 pneuma 这样的啊。就好像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喜欢读原文的，或者是就原文查经的啊，原文就经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的灵啊，一个 pasuhi 就是 psychology 这个词的字根 pasuhi， 那个 pasuhi 也是这个啊 pasuhi， 所以这个那个呢也是要有发音的，不是 suhi 是 pasuhi 啊，它也有一个 po 啊这个。那么这个词的字义的意思原来是风的意思，所以难怪我们难以琢磨。难怪主耶稣基督跟尼伯底母谈的时候啊，若不从圣灵从上面生，也你是断不能进天国。所以风呢，他就用风来比喻圣灵，所以风随着己意去吹，你虽然看不到，但是实实在在你看到树叶动了，你知道吧，风确实存在，风来了，风的能力，风的存在是确实的。所以风就是灵，灵就是风，难怪在圣经翻译版古代就是以前除了和合本的版本，还有其他的版本的翻译，把圣灵翻译成圣风啊，神圣的风啊，这是这个意思。所以它有气息的意思，有风的意思，因为人呼吸生命的气息跟风有关系，所以这个生命的气息其实跟生命有关系，跟灵有关系。当我们生命气息，我们说这个人断气了，没气了，就是这个生命结束了，死了。所以你看这个风是很奥秘的，风有自然风，还有生命之气息之风，这个风就跟人的生命有关系，是人生命的一个表征，如果没有这种气息了，人就完了。所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常常说这个人死没死，然后用手怎么放在他的鼻孔这看， 这个体孔没有这个呼吸了啊，这个人就死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常识性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还有一个词叫精气神，这个气，所以这个气风啊，气本身就是风啊，那个 breathe 啊，实际上我们翻译成气流、气息、风都可以啊，翻译成，所以这都是很奥秘的东西。自然之风和灵里面的风，它们之间相互成为表里，就好像我们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言行相互表里。我们可以看到外在的言行，我们看不到我们内在的心理世界的活动、精神的活动，我们可以相表里。但是灵界的风啊，作为生命的一个动力，和外在的风也相互表里，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的灵命的心和我们生理的心脏的心啊，都是属于中心，这是不是一个相互可以相互表里的呢？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能可以看到这个风，可以请这个傅勇或者乐天把其他的人都关上啊，关上，不要参与说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至于我们很难确实把握灵性。若我们不回到灵的源泉，灵的真正的本体的话，我们很难真正得到一个灵性的充满、灵性的活泼和灵感的一个充满。那我们就进入背后的一个源泉啊，一个真相的一个分解啊，分解真相的一种揭示。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人的这个灵怎么来的啊？我们看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你看这里边啊，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将生气吹啊，吹到鼻孔里面。吹啊，本身就是一个有气流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有气。然后生气啊，就是 the breath of life， 就是生命的气息、生命的风、生命的气流，它是两个气的概念，一个是吹是动词，一个生命气息是名词，然后吹到鼻孔里，所以这个人就变成一个活物啊，我们叫有灵的活人啊，实际上就是有生命的一个，有的人说有生命翻译的一个魂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翻译成有灵的活人都可以啊，就是一种活的生命啊，活的生命，名叫亚当。亚当呢，在创世纪当中也当人讲，也当男人讲啊。亚当，你可以叫亚当，也可以叫他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啊。原文没有名叫亚当啊，这是和合本翻译把它注释一下，就是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啊就行了啊。因为人在希伯来文，它就是 Adam 也可以翻译成亚当，也可以翻译成人，所以第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人，然后因为他叫 Adam， 所以也可以给他翻译过来叫亚当。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了啊，这个吹，我们现在吹气，我们呼一口气，这是一口气。但是这个吹的时候呢，它有两种吹，一种是自然的物理性的这个风，所以我们感觉到一个气流。但是还有一个，他说讲生气，他说他吹的这个东西啊，他不是一般的吹，他是吹出一种生气，这就是我们人就做不到的，我们人做不到了，只有神，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生命的本体，所以他可以吹，就是说啊，他可以吹我们自然的一种带出气流的这种吹，他也可以把一个带有生命气息的东西吹出来啊，然后呢，就使这个泥土怎么样呢，变成一个活人。所以我们知道，原来人的灵性，原来人的生命是在乎神的这个吹，而神的这个吹，吹的内容是什么呢？吹的内在的本质是什么？这口气的本质是什么呢？是生气，生命的气息。而我们人呢，是没有这个生命气息这个能力的。我们人吹，我们人繁衍是靠着什么呢？是靠着受精卵啊，我们繁衍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孩子没气了，我们吹口气，他就活了，没有的。这个时就反映出神性，因为神是灵，本身就是一种生气啊，然后他吹出生气来，他把自己的生气吹到这个泥土造人的鼻孔里，被造的这个泥人啊，一个小泥人的鼻孔里，他就变成活的人。所以原来我们的生命所有的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生命来自于神的创造，神的这种赐予，神的赐予。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新约，新约耶稣复活以后啊，约翰福音差不多末了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幕。所以啊，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口气，你们受圣灵，哎，你们受圣灵，这是耶稣复活一下门徒显现的时候啊，见了他面就谈了一句啊，谈了一些话以后就说你们受圣灵，然后也吹了口气。我们相信这口气也不是我们人所的吹口气，不是这个气，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带有生命气息、生命本能的一个气，所以这口气里边含义、内涵可就不得了啊，可是丰富的多得多。那么我们援引一下中国的一些类比吧，类比啊，我在谈类比的时候，大家不要怕啊，不要怕，因为我们在中国为了讲明白一些东西，我们会用中国历史啊文学啊传说的一些东西，传说一些东西，所以呢，大家不要大惊小怪的，因为主耶稣就在举例的时候也经常举希伯来人的，无论是什么娶亲呐、无论是他们宗教生活呀，还有当地的一些民俗啊等等啊，包括像洗脚这样的仪式，也经常用他的民俗在行为在类比在树立一些样本。那么我们把福音解给大家听的时候呢，也可以本土化啊，本土化。所以我在谈这个气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一个类比啊，类比很重要，大家的思想活泼起来就主要就是一个类比的能力，谁的类比能力强啊，谁就叫训练有素，以后呢他的这个他的智力，他的处理问题、思考问题能力、讲解问题能力就相对强一点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底层逻辑。他这个气啊，让我想起了啊，如果大家听过看过这个《西游记》啊这本书呢，所以那里边就出现有一件事，就是孙悟空在关键的时候拔出自己的一身的啊，拔出几根毫毛，一吹啊，这几根毫毛就变成了一个个小孙悟空。虽然这部书有深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把它拿过来做一个例子，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吹气有纯自然、纯物理性的吹气，就是空气的一种运动，我们说话我们呼吸的这样运动啊，当我们吹的时候只会强一点而已，但是呢有的气吹出来可不是这样的，它虽然跟我们的状态一样都是从嘴里吹了一下，但是它会带出奇特的内涵，它会带出奇特的果效、奇特的能力，然后它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相信啊，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吹了这口气，它是生命的气息，耶稣基督带出这个气息，带出新生命更新的气息，实际上它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跟圣灵在一起形成一个灵，在圣灵里边合一，最后我们带出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更新啊，我们叫做新造的生命，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哎，这个才知道了。所以由此我们就恍然大悟，我们知道人的生命的本质，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啊，人的灵性、人的感性、人的人性啊，人的灵性、人性这些方面总合起来都叫人性，但是人性当中有非常非常轻盈的、非常透彻的啊、非常活泼的跟神的灵畅通无阻、交通无阻的这样的灵，就属于我们人性当中比较靠上的一部分，跟神交往的一部分啊。然后人性当中还有一些靠下的一部分，就跟水一样，有底层的水啊，有上层比较活泼的水啊，还有跟淤泥合在一起的水等等。这样的水，所以我们的真正的灵魂，我们的所谓的人性所赖以存在的灵魂，灵魂所表现出的人性它可以分为几层最轻盈、最活泼的、可以与神直接相交的，就是这个灵性。那么当我们跟领受了这个新生命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无论是比较轻盈的这个灵性，还是比较沉淀在下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理性啊，理性结识在理性当中的一些信息、一些习惯、一些价值观、一些顽固的一些想法等等都是属于灵魂的这个范畴，都属于人的灵魂的一个功用灵魂现象。 所以我们知道人的这个灵魂之所以能够有活泼、有记忆力、有分析能力啊，有交流各方面能力，是实际上都是为神所赐，然后又被神更新。先天是为神所赐，后天被神拯救，神又再一次新造，叫为被神更新，然后可遇可求，讨神欢心。什么？他不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不是像我们以前说的毫无踪影啊，然后就一筹莫展，我们想要那求之而不得，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给他揭秘，叫可遇又可求，就像魅力一样，魅力是捉摸不定的，是很神秘的，但是我们破解了魅力，魅力是可遇可求的，是圣灵所赐的，为着身体的，只要是你安心在身体里边，定在身体里边，与身体 covenant， 我们昨天晚上谈的密约，而不是一个协议，不是一个逛超市的一种心态，而是实实在在委身在基督身体里边，你能够贡献给身体，服侍这个身体，神就不停的加添你魅力，也就是恩赐。所以我们今天谈灵性呢，也是这样，再一次破解了灵性，原来是可遇可求的，就是跟神相遇，就是向神所求，就是这样的。你只要讨神欢心，叫什么叫讨神欢心呢？为了韵脚而已啊，实际上就是合神心。你只要合神心，你就怎么样呢？你就可以在灵性方面不断的活泼起来，灵感方面不断的充盈起来。啊，你就会一天心思一天，你的生命就会不同啊，就会不同了。你的信仰就不是一套文仪，不套礼仪，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套律法了。诶，你发现从里到外都有点不同的感觉，就好像春暖花开一样。诶，它春天了，到了秋天，你怎么说啊，这个生命多么美好，它还不行，因为它活不出来，它里边活不出来，对不对？你只有说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哎，让春风过后，每一次春风过后，每一天它都有点滋润，慢慢的啊，这个吐翠，慢慢的啊，这个开花，慢慢的结果，这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啊，就像要进入一种生命的一种初春啊，生命的一种仲春，生命的一种春天，然后我们从里到外感觉到有滋润，有不同在行。你不能总说诶，别人行，别人见证，看这个见，看那个见证，看圣经说好，看着保罗好，但是诶，跟我没有关，没缘分，没关系。诶，我们的生命就日渐枯萎，而这个圣经反正说生命好好好啊，每天都更新更新更新，但是我的生命怎么，你们的生命走向初春啊，浅草才能木马蹄，而我的生命怎么样呢？我的生命总是啊，这个秋后啊，秋来的一种肃杀啊，无边落木萧萧下，总是这种感觉呢？你为什么天街小雨润如酥，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的生命就这么枯萎呢？啊，美其名曰叫双月红于二月花，再怎么红，我也是马上就要落叶了。就只变成这个样子，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进入一种初春的状态。虽然你每天可能一天经历不了多少，但是呢，你确实啊，两三天一周以后，你能够感觉到这才可以啊。有些生物长得很快啊，像竹笋拔节，哇，一天晚上你就看到里面，然后竹林里面你就看到嘣嘣嘣乱响，那拔节子响。如果大家啊有机会到我家来看，我们家里外面有一个所谓的大野芋，大野芋到一个程度啊，你上午看它是一个状态，你中午看它是一个状态，你晚上看它又是个状态，它就长得就样，就这么显著，就一天呢三个样就变成这样啊，这也是生命成长当中的在后的在先的一种很好的类比，很好的类比。不仅如此，那么圣经所启示的啊，这个春天带给人的生命的更新到什么程度呢？这是圣灵的著名的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爱心、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这个九个果子啊，而且还不仅如此，其他的地方什么真理的圣经啊、真理的仁义啊、高德的涅斯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很多东西都属于圣灵。所以我们说灵感也好，我们说这个灵性也好，最后它带出的生命原来这么多， 我们以为灵感就是写个文章，写个见证，讲个道，有点灵感，而且就写一个讲章啊，有点灵感。哦，原来这个灵感有这么多的东西啊，灵性带出了灵命，带出这么多东西啊。灵性就是灵命啊，人的灵性活泼就是等于人的灵命在发展，在成熟啊。哦，原来比苏轼说的要多得多，比李白的那种样子要多得多，比什么下笔如有神的杜甫要多得多啊。他这里边涉及到人的理性、灵性、心智，还有性情，还有各方面的关系。哎呦，他表现的太多太多，这都是什么的关系性的、品格性的、性情性的、心性性的东西，远远比简单的一些理性的东西来的丰富啊。看啊，所以我们才大喜过望啊，就有一个啊，有一个大喜过望的东西啊，大喜过望。你看背后都是石榴，象征着丰盛，象征着荣耀，象征着饱满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喜过望。所以圣灵充满啊，生命灿烂，哇，这不是一般的生命，什么凋零啊，什么没落呀、啊，什么边缘化，什么孤独啊，哎呀，什么落寞，什么郁郁寡欢、啊。原来圣灵充满我生命这么灿烂，哇，完全是古代写的圣人也不及啊，圣人不外乎就是这个而已，这里面比圣人东西还要好了等等，所以他生命是灿烂的生命，哎，然后接下来呢，心智转变，喜乐平安。那具体来讲呢，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叫做心，一个叫做智。智呢，就是人生命当中的理性啊，就是理性。心呢，心就表现心性啊，理性心性，心呢就表现出人的性情、人的品格、人的性情、人的一种习性啊，人的习性。所以我们的人呢，可以简单的也可以归为两大类，一个是心，就是人性狭义的人性部分，就包括仁爱啊、同情心呐、温柔节制啊、坚韧呐、包容啊等等，都属于品性的东西、性情的东西、心性的东西、性格的东西。智呢，智就是人做事要有条理啊，要有这种求知能力啊，要有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啊，就是看透问题的能力啊，等等等，这是心智。所以神给我们两个方面，一个叫专注的能力，研究问题的能力，一个呢叫共情能力，就是如何我们形成合一的整体的能力。所以心改变了，我们跟人相处就非常舒服，我们不仅舒服，我们给别人也舒服。智改变了，我们做事就有板有眼，做事既有见识又有效率啊，这是能力的问题。所以心智都更新了，心智都翻转了，心智都转变了。哎呦，这样的人不是生命灿烂的具体表现吗？对吧？然后还有喜乐平安，他更高层次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如果勉强去形容，不得已我们要去形容它，怎么形容呢？就是喜乐平安。因为圣灵充满怎么样呢？我们说神是喜乐的神，所以他用喜乐油啊，去膏他的圣子啊，然后带出的是一个喜乐的新娘，喜乐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完美啊，所以他用啊，这是喜乐，喜乐平安，感谢赞美主啊，他是平安的、祥和的，他是喜乐的，所以人生的境界不是一个孤独的、郁郁寡欢的，而是平安喜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哇，一切非常好啊，戏啊，这个可以说是晚霞无限好，但是只是近黄昏，这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我得不到呢？对不对？我得不到，就是你说的这么好，好像还是离我很远，即使是有一些感觉，但是呢，好像还是把握不住啊，而且比较难，能不能达到这么高超的程度呢？所以我们来看啊，它的原因啊，为什么我们又出现一种好像是力不从心的东西啊，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呢？我们来看它的原因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边给我们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因为罪的沉淀，罪的沉淀造成了一个积重难返 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力不从心，力不从心，力不从心。这是什么呢？这是一幅照片啊，这照片，这幅照片啊，本来呢，我想找我自己照的一个照片啊，自己照的照片，这就是说，话说2019年10月啊，疫情还没有泛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有神奇的安排的时间窗口，我们一行去了以色列。我们在以色列海边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啊，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为了当时的希律王为了迎合凯撒皇帝的这个心意，特别在海边给他修了一座城。啊，修理城，那是一个平地造成的这么一个工作。好，那么随着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个城呢，现在呢已经淹没到海里了，淹没到海里。但是当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还能看到那里边有一些可以说有一些遗迹吧。那些遗迹还让我们看到那里边有一些房间，而且还有个地方据说是游泳池，就是那个地方原来还有一些娱乐的场所啊，游泳池。东西，所以我们在那儿看啊，就看到地底下的一些工啊，水下的一些工程啊，因为那个水很清澈，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到，就像这个一样，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到它地底下的一些工程。所以，因为我们犯罪以后啊，我们的生命原来有很多的坚固的堡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这种坚固的堡垒，它跟所谓金银宝石工程是两码事，它是罪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沉积啊。你看到啊，有些山脉当中有很多的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个岩石，那叫在地质学那叫沉积岩，那就是因为长期的一种积累，长期的一种压力状态，把一些啊土质的东西变成岩化岩石了。变成岩石了，岩石比土就更难办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啊，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罪啊这样的一种积累，在一种罪的生活、世俗化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坏的念头、坏的习惯、坏的性情，它就不停的被积累、积累、积累，最后形成岩化，就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底下原来有一种明雕暗宝啊，有坚固的营垒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生命都有这个东西。所以正因为这样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固化了，变成了这个东西，就像水一样都结冰了，结冰以后沉淀了，沉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变成了坚固的营垒啊。我们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状态啊，随着年纪的长，我们这样的习惯这样的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就更加的固化，你改变起来就更加难。所以传福音一般来讲向着温柔的人、年轻的人、孩子一些方面敞开的人相对容易，向着固执的人，尤其顽梗的人，尤其是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见识的人就比较难，因为他形成那个东西，他经年累月他沉积在自己里边，形成了一种顽固的观念、顽固的性情啊，他这样，他所以他抵挡起来就更难啊。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一本书叫伯格里传，伯格里传你看到的，伯格里传有一些那种彝族的土司，还有他那些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利欲熏心，有自己常年积累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所以他在抵挡神的道的时候就不遗余力，而且非常的这种坚决啊，非常的抵挡。我们传福音也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昨天，我们啊，这个基丹姊妹的父亲来了信主，当给他做觉知啊，当给他分享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的里边的东西很柔和，他里边的东西没有固化的太多，他里边的东西总是能够有一种温柔，愿意敞开，哎呀，我愿意听，我至少我愿意听，这可以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愿意听，你波斯抽检啪，把那些东西像水草一样的东西弄开，然后发现它里边有些空的东西，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填进去以后，它就取而代之啊，它就可能会被神的道的种子怎么样呢？去真正的播种，然后就长成啊新的这样的工程，这样的工程，这是一个置换的工程，一个替换的工程，一种移植的工程。 所以圣经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的啊，以弗所书呢从四章十七节就给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新人和旧人。在谈到新人和旧人，我们现在还没有分解到那儿啊，我们不久我们就会分解到这儿了，已经进入第四章了。他就谈到了一点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可以说是人的变坏啊，人的堕落的一个三部曲或者是一个啊一个进行曲啊。那是什么呢？他是谈到了人呢，因为啊心地的昏昧啊，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心理的刚硬，然后怎么样就与神隔绝了。哎，这就是原罪。原罪是因为无知。哎，原罪不是有知吗？不是吃了知善恶树果子吗？是因为你吃知善恶树果子，你跟恶拥抱啊，而你回绝了善，所以呢反而是空虚啊，走了虚妄的东西。所以因为无知然后拥抱了恶，反而心里刚硬，然后与神隔绝。与神隔绝以后，你就会发现由内到外，先由关系与神断绝关系，然后基于无知，然后你心里就刚硬，内在的刚硬，他就带出了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自己的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哎，就他就带出了怎么样呢？带出哇，我里边的神的关系错了，然后空虚了，与恶拥抱了，然后就带出刚硬错误的坚固的营垒啊，在这地下的工程就出来了，然后良心丧尽了，良心就开始丧尽，然后就行出了种种的污秽的言行。哎，就由里及表啊，由内及外啊，在内是他的原因内因，然后带出他外在的一种彰显。这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再谈啊人的堕落啊，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啊可以分为几步的，几步的。所以到了二十二节，他说什么呢？旧人是因着私欲啊，然后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它有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们说力不从心，那么当我们明白圣灵是一切灵感和灵性活泼的一个源泉，我们也看到了神在新约当中的明确的应许，也看到了圣灵充满以后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多么的灿烂，多么的美好。但是我们力不从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啊，叫呆账难还啊，积重难返，欲得自由按部就班啊。呆账啊，呆账是个财务学的用，财务学用，虽然一个死账、坏账、呆账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很难让他还啊，你要让他还太难了。我们的生命啊，就很多呆账，积重难返啊，这是一个新的做法啊，复比兴，这是一个新的做法，就是跟这个呆账难还是一样的，积重难返。就是我们的生命被谎言、被习惯，我们生活在脱离神的一个世界当中，被谎言、被世俗、被各种利益所诱惑啊，利有诱惑，然后就积重难返。什么叫积重啊？就一层一层积累的这些垃圾啊，然后在我们生命的底层蓄积，就形成了坚固的营垒。这些垃圾被盐化，形成了一层一层垃圾性的岩石。你看那个沉积岩啊，还很清澈啊，看那岩纹的纹还比较干净。但是我们里边的心灵上的垃圾呢，实际上都是真正的垃圾，积累的一些沉积岩、岩化的一些垃圾啊，就不这么漂亮了，不这么漂亮了。但是呢，它在我们生命当中盘根错节，很难动摇。若不实施长期的一种更新，它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渐渐变坏的。渐渐变坏的一个意思就是，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好的事啊，所谓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坏的事也不是一天堕落到这个程度的，它是几十年的预积累，几千年的预积累，它有一个人类所谓的人类的历史的集体性的犯罪，所以最后形成的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做法、错误的人际关系、错误的社会价值观等等积累，再加上我们个人啊犯罪形成的积累导致的。所以我们欲想得自由，什么叫得自由？就是从这种积累的重压下，良心被死死的压住，我们如何突破，如何得释放，如何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怎么样呢？我们得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按部就班，慢慢来。你不是给他放一个原子弹，当一下爆炸了，不是的， 啊，正常情况下神给我们开出的一条道路，实际上呢是苟日新，日日新，再日新。这个很像中国先贤们所谈到的，是一个啊所谓的日进一卒啊，不废堂卷。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每天都要更新，每天的更新，日积月累，哎，积量变为质变，最后人就会不断的一天新思一天，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它的启示啊。所以以弗所书四章24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啊，私欲迷惑渐渐变坏。然后到23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圣洁。我画标啊，底下我标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节，23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啊。原文直译应该是什么呢？又要将你们的心智啊，又要在你们啊这个智慧的灵里边更新啊，他没有改换一些，改换一些的意思就好像一蹴而就啊，一蹴而就，其实不是这样。原文的意思，这改换一词呢是一个现代式的啊，是个现代分词。但分词的意思就是它有将要的意思，就是有一种期盼语气、命令语气，就是你们要啊，要这样，不是命令这么强，但是呢，它是所谓的英文的不定式，它是有一个将来的动作，就是你们要啊，要更新。这更新呢是持续的、不断的啊，是一个进行时，不是一个一次啊就完了，它不是一个单点时态，它是一个进行的，看到没有？然后进行是什么呢？进行它后面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语格，这个语格呢就是心智啊，要在心智里边更新。所以你查一下这节经文很奥秘啊，很奥妙，我还没有找到其他的经文是这样的经文，如果大家找到的是这个结构给我看一下啊。它怎么样呢？它说心智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叫 nous， 一个叫心呢叫做灵 pneuma，它是什么呢？在你这个心意啊，心意，我们是心意更新变化，就是当我们说人的理性的时候都用 nous 啊，都用心意或者理智，这个表示是出乎你理智的灵里边你更新自己。诶，这个很奇特，也就是 nous 这个心智这个词用的是名词所有格。我们谈到所有格，它表示的是一个源泉的意思。那么它的名词呢，这个 pneuma 啊，这个名词它用的是宾格，这个宾格呢是出于所有格啊。当我们说宾格的时候，一般我们叫余界平，余界平就是在这个灵里面更新，借着灵更新，或者是凭借着灵更新啊，余啊，借助和凭啊，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它反映出是一种生态啊，一种条件，也就是我们的更新的过程是什么呢？是需要一个条件的。我们的更新是什么呢？是在一种灵里边更新，而这个灵里边更新呢，是来源于我们的理智不断的去释放自己，释放自己，释放自己以后的出来的就是一个灵。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灵里边更新，怎么样的呢？我们的生命更新，哇，这个太奥秘了啊！我试着给大家解说一下啊，我不能说我这个是唯一的权威的，但是有一点呢，我们是按着它原文的真正的字义和啊句法我们解释的啊，解释的应该说有一定的权威性，或者有一定的根基性啊，根基性的。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更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这个持续的过程呢，实际上是在一个理智不断的在吐，在释放自己，然后把理智的东西变成灵，灵性，在这个灵性的一种特殊的环境当中，我们就给改换了啊，我们就会更新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叫唐从容，他以前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叫什么呢？他说啊，理性的归正就是灵性，理性的归正就是灵性。那么我们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比如说冰啊，冰 一个水你都给它降温，降温，降温就是一个严酷的环境，你给它降温，降温都成冰了。那么你现在要让它变成水，你就怎么样呢？你要让它慢慢的融化，它融化，每一个融化了的水分子，一个冰啊，从冰融了融化了水分子就变成了水的一个分子，所以冰从冰里边脱胎换骨出来的这个水分子就融化成一层水，而水呢就有零的特征，它是合一的，它是流动的，它是自由的。冰呢是不自由的，是固化的一些东西，那冰里边呢形成的一些杂质一些东西也很难改变，到水里边呢就好变了，水里边它可以更新，它可以过滤啊，它可以沉淀等等东西，所以水把它先释放成水，就这样，明白了吗？啊，那么我曾经啊2018年啊有一次带着一些弟兄姊妹去美国，那次我记得是游明去了，素斯去没去我不知道啊，那次去了以后呢，我们就到了费城，那里边有一个 Lancaster 那个地方，那里边很多敬虔的企业家，然后我们去他的庄园，去他的庄园呢，他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哎呀做的很漂亮一个庄园，那个这个庄园用的什么呢，都是那个原木，就是原木，就是你看着那个木头都是老旧的木头，美国人特别喜欢那种老旧的，因为他可能没有历史，他特别希望增加这个历史感，所以他的建筑都是那个老木头，你看那个木头哎呀都是饱经沧桑的那种东西，好，每一个木头都有很深的一个故事。后来我们说，你说你这木头哪来的，怎么搞的，是特殊处理，他不是特殊处理，他说我这个木头所有的木头都是当时很早移民到美国的，有一个是英国的啊，一个公主的一个城堡啊，这个城堡荒废了，然后我把他城堡的所有的木头啊都买断，然后我把他木头一个一个的拆下来运到这个地方来搭建我这个东西啊，所以我这个庄园的所有一块木头没有一块不是古老的，就是啊带有历史啊饱含历史沧桑的这个木头，所以但是呢那个没落的古堡已经没了，但是它换了新生啊，它的所有的木头都在我这儿得以更新，所以它现在我这里边呢有聚会啊，有各种的啊，甚至还有一些社交的一些聚会，还有举办婚礼啊，我这里经常订婚礼，所以我的婚礼一定到年底都没有了。你要想定的话得明年再定，因为他那个个定特别的有意思，特别别致啊！哦，当时对林公一当时还有黄振华都去了那次，非常有意思。我用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智啊，原来被魔鬼所意识，追逐世俗的享乐啊，被这种马门所意识，追逐赚钱的动机，所以形成了盘根错杂的所有的一些习惯和价值观，所以现在呢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把它释放出来为神所用，然后要把它的归正常灵性啊，整个一盘棋为神所用，形成一种可以流动的啊这样的东西，也就是在基督里边成为一灵的这样的东西。又好像我们的电脑一号磁盘，以前的磁盘你存着了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现在给它归零，给它清零，给它格式化，然后怎么样呢，弄成释放出来，然后被神所用，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电脑就更新了。当你的电脑储存的很多科技的非常好的东西，那么你的电脑的价值就不同了。如果你以前电脑的硬盘一弄个1000个 G 1000个 T 弄的什么呢，全是垃圾的东西，那么现在把它更换一新以后都储存到有价值的东西，那当然是不同。所以我们神给我们的心智吹了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个活的灵魂原来是可以与神同行啊，跟神的灵相互畅通无阻的交融在一起，所以神把他的习惯，把他的性情旨意托付给我们的价值观和习性都放在我们里边，存储在我们里边，就好像我们是一个一个的台式电脑，我们下载成为我们的电脑当中应该应用的一个最基本的软件，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防毒和杀毒的功能，要我们可以摒弃啊一些病毒的这种侵扰。可是人吃的知善恶树的果子，就放弃了这个所谓的这些
屏蔽啊这些杀毒软件，然后我们整个的电脑感染了病毒，然后与神的这个电脑脱节了。因为你感染了病毒，作为神的一台真正的一种超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用这个类比，所以它不允许什么样的你这样的病毒在干扰别人的一些东西，更不能干扰我们的主机，所以就割断了。所以你现在就变成一个啊没有真正与神连接的一个孤零零的一台机器，而这台机器呢就像断网一样，断网你又不忍心，所以你就接了乌七八糟的网。因为我们电脑当中除了互联网还有暗网，暗网都是一些作奸犯科贩毒的一些，就是现在互联网还有一层网叫暗网啊，暗网一些都是犯罪的，什么洗钱的，什么贩毒的一些东西的，所以你只能接到暗网。你接到暗网以后，你的电脑所有的功能，无论是你的 CPU 也好，你的磁盘也好，你的硬盘也好，都是为这个暗网这些乌七八糟的活动，犯罪活动，都是犯罪活动。所以神现在要更新你，然后要把你跟暗网怎么样呢，做一个了断，让你彻底的摆脱暗网，然后重新接回我们现在阳光的健康的互联网。所以你接着健康网，那么你里边暗网的那些杂质，那些乌七八糟犯罪的证据，那些东西以及那些病毒都要出去。所以神要给你更新，当你去吐露一部分的一种你的电脑的资源，包括硬盘资源的时候，然后就为神所用，神就可以把好的东西放在你的电脑里，然后你再涂一遍，你再更新一下，然后神就再加添一点，所以呢，你的电脑慢慢就被更新了。我们的生命更新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不停的去把一些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习性霸占了我们的灵魂，神吹了口气给我们这个灵魂，我们要不断的要吐出来，要把它释放出来，然后让神的东西去滋润，去浇灌，去进入，去占据，去充满，去更新这样我们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解读的，又要将心智是来自于你智慧的一个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不断的可以更新自己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神学的东西我现在这样给大家解读。我也曾经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们主内的牧者要去谈但是呢我知道这个相当难这得需要一些神学的贯通和综合的理解，你才能把它解读。你光从它的这个语法当中呢是可以看到端倪的是看到端倪的，但是你给它连在一起呢你是可以形成教义的，是可以形成教义的。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叫做雪融冰消，雪融冰消。你看，这是南极洲的冰山，或者是北冰洋的冰山等等。你看到是这是冰山，这个冰山呢，怎么把它溶解成为这个大洋体自由流动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在冰山里面是不自由的，所以怎么样呢？是需要慢慢的融化当然这个跟温室效应没关系，我不要举这个是温室效应，大家给大家带来一些错误的理解，这跟环境还温上没关系。这就是说我用这个类比，我们已经被固化的一些错误的甚至带有罪恶的一些习性和观念，要慢慢的被溶解，慢慢的消化，就像春天来了你像黄河那种解封的时候，那种冰凌啊，在黄河上的浮动，慢慢的由大变小，最后就彻底的消融，就形成真正的一条自由的大河所以我们说叫归正理性，融于灵性，然后日积月累，灵命兴盛。归正理性，一点一点的置换，一点一点的释放，然后把释放出来的话，让灵性自由的融入，自由的流通，自由的去建造，融于灵性，然后日积月累，灵命兴盛。所以我们要有查经班，我们要有正道学堂，我们要有星夜学院我们要主日聚会，我们要自己的灵修，我们要有晨祷，我们要有晨更这样就是透过切磋，透过交流，透过圣徒相通，透过祷告，透过读经，透过自己的实践，集体的实践一起承担国度的使命，我们透过这个东西不断的释放被罪恶霸占欺骗的我们灵魂当中的空间，
然后让灵融入到中间，我们也跟灵融入进去，所以我们的灵命就形成了。最后送给大家的经文呢，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句话呢，就给我们再一次升华。再次升华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吃喝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世俗，代表第一条命，满足第一条命，代表我们在一种离开神的这种家，这种国的情况下形成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去体贴肉体的一系列的性情、一系列的做法、一系列的习惯、一系列的观念、一系列的价值观，这个意思。所以不在乎的意思就是要放弃的意思，放弃的意思，放弃了置换的意思，慢慢的去更新这些观念，然后只在乎公义和平。那么神呢，会要把公义、圣洁的公义和平置换到我们以前在乎吃喝当中的、吃喝玩乐的那些观念当中，要把那些空间要置换成神的这样的一种性情、神的一种心，然后并圣灵中的喜乐啊。当圣灵来了，我们跟圣灵融合在一起了，我们就会有喜乐啊！这个喜乐是真正的神的性情和神的恩典。哎，这里边出现了一个神的国。哎，你不是说是神的身体吗？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国。对，我们的更新呢？我们的更新，圣灵在运行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我们可以更新。当圣灵让我们成为一体，不是自娱自乐，而是一个开放的啊，是一个为着神的国，成为神的国的子民的管家的这么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的更新怎么样呢？也会在拓展神的国、服侍神的国啊、经营神的国、管理神的国当中也能够更新。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技能、我们的做法、我们很多东西也能更新，所以我们又跟神的国连在一起了。所以献身使命，我们星期二会谈献身使命，福音七讲的最后一讲，也有助于我们更新啊，更新。因为神的公义、神的和平，其实不仅仅是在家里面，也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在实施实践公平公义的时候，必须有更大的舞台，神已经预备了，那就是神的国。所以当我们更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有灵性，灵性就会丰盛，我们就会有喜乐了。举一反三啊，举一反三。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职场当中，我们怎么去能够更加通达的用我们今天所谈的灵性的原则呢？告诉大家啊，第一个叫做故意避我，不知其可。什么叫故意避我呀？故意避我是孔子的一句话，叫做勿故勿意，勿避勿我。我以前经常说过，他叫做君子啊啊，就是不要啊，特别要戒啊这个四谛啊，四谛啊，就是什么呢？作为君子啊，要特别小心这四个倾向，就这个意思啊。故呢，就是固执的意思。臆呢，就是臆测啊，就是想当然啊，想的拍脑袋想当然。还有避呢，避就是必要、必然啊，永远就是啊，必须是这样，必然是这样啊，就是不能更改的，没有弹性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以自己的经验，然后去妄下论断，就是一定要这样，必须要这样，你不这样不行。所以他带有很强烈的一种对事物的判断和对道德的或者是价值的判断，你必须这样，你不这样就不行的啊，这个是必然是这样的，不这样是不可以的啊，你肯定错误的啊。他对事物的判断和对价值的判断都带有非常非常武断的东西，这就叫做必啊。我就是自我为中心，就是所有他做的一切事都围绕着自己，这样叫做故意避我，不知其可。不知其可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呢、啊、太难了，这个人你很你就意思就是，哎呀，这个人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这个人啊不行啊，这个人太不行啊。我们有一些话就是，假设这个人道德有问题，我们说这个人很差劲啊。这个还不是简单的道德，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呢、啊、就是一种 不明不白不通事理，我们说这个人呢，哎呀，就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啊，就这个意思，不知其可，不可理喻意思。那么与此相反啊，我们叫做谦虚敦和，非啊腾飞难遏，腾飞难遏，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虽然智慧各方面受的教育都不错，但是他到任何地方他都很虚心，都很认真的倾听，认真的琢磨，凡是把有合理的东西他都能够吸纳，不合理的东西他还有批判的精神给他去除取经，这叫谦虚。敦和，哎，敦和敦的什么呢？ honest 啊，敦和就是 integrity， 敦和就是诚啊，诚信。和呢，和睦，与人和睦。敦和，敦和的意思就是内外表里如一，同时呢跟大家打成一片，敦和。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一个整体观很强啊，也就协同力啊，他的共情力和协同力都很强啊。谦虚呢是谦虚好学，他可以学习很快速的接纳很多东西。敦和呢是非常的和人啊，非常和人。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人，假设他的背景差了一点啊，他的智商差了一点，他的学历差了一点，他的文凭少了一点，是吧？这种人呢腾飞难遏，就是他如鹰展翅上腾，你是很难遏制的，谁也拦不住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这就是灵性啊，因为他谦虚了，谦虚他就不固执，他可以随时释放被错命或者相对错误占据的他的灵魂啊，他可以随时释放啊，然后接纳察纳雅言，接纳比他自己强的。敦和呢，敦和他始终维护着一个身体，维护着一个和谐，维护着一个大局，他始终都可以把自己的心思意念，自己的灵能够贡献出来，能够融通，能够跟整体和谐一致打成一片。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可以说是横通，飞黄腾达，腾飞难遏，你很难遏制这种人的。你有的时候你智商比他高，你学习那个时候门门拿第一，他基本上都是中不出溜的，所以你气不愤，你说那时候我拿奖杯他还在那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搞这，你越搞这些，把你的真正的一些运气，把你真正的未来的一些东西消耗殆尽啊，那就是所谓的啊，就是人死了架子不倒啊，还是在那很牛气冲天，不行的啊，你必须要谦虚下来，谦卑下来，你要发现别人的长处，你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你千万不要故意避我啊，就是我的对啊，必须是这样，围绕着我啊，想当然，不要这样。如果你这样的话，最后呢，你把自己的运气，把自己的所有东西耗费殆尽，最后你都不知道怎么输的，这局你都不知道怎么输的，你总认为他比你运气，你不如他走运，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合乎天道，合乎真正天的原则，神定的原则，谦虚敦和，他的腾飞是难以遏制的，好不好？大家要有这个智慧。最后给大家说，你是不是进入一种生命枯干的过程，还是进入一种生命丰满的快车道，你到底走的是哪条路呢？啊，灵性不断的充满丰满，还是生命不断的凋零啊枯干呢？希望大家都走后一条路啊，都走后一条路啊，越来越喜乐，越来啊越有信心啊，越来越高兴啊，一天心思一天啊，这样不好，是不是？这就是神应许新生命，他的儿女应该有的。所以我们有一首非常美好的歌，这首歌呢是原来啊马来西亚啊马圣马来西亚圣经啊神学院的院长啊，他呢跟我相识啊，他邀请我参加这个他的研讨会啊，然后他传递的一些歌曲，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我就把这首歌搞到，然后推荐给大家啊，推荐给大家。今天呢就用这首歌回应。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感谢赞美你的保守，也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对灵性现在
有进一步的思考，进一步的咀嚼，进一步的领受你的启示，进一步希望你的启示落实到我们生命当中，好使我们灵性活泼，好使我们灵感丰富，灵感充盈。我们希望进入到一个灵命的生命，一个灵性的生命，一个灵命复兴的生命，真正摸到生命的真谛，真正摸到圣灵所带出的生命的更新，也真正的能够进入和享受圣灵结出的丰盛的果子，进入一种辉煌灿烂的活出神采的生命。求你特别的赐福，赐福我们在这个方面不断的合你心意，摸到你的心意，能够正确的解读和把握理解你的心意，能够带出我们信仰实践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一天新似一天。求你继续的不仅赐福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带给我们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未来的关乎我们的生命更新，关乎灵命的恩赐，关乎圣灵的果子的一系列的我们生命的追求。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交给各位。
感谢于牧师啊，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每周的回应跟奉献的环节啊。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应用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福气，我们依然